马上下去就转入闪的后代的家谱。那么这两个家，这一个家谱有两个目的，也可以说有两个说明。先看目的吧。头一个目的是明显给我们看到，在亚当里头再没有路了，因为这个家谱里头的人都是洪水以后在挪亚这个家族里头开始，已经断了从前洪水以前的那些人的关系的。但是这样的开始并没有改变在亚当里的结果，好像在亚当里的结局。那么所以这个家谱头一个目的就说出了在亚当里头不再有路可走。那么第二个呢，这个家谱很显然的，你看了最末了就写到亚伯兰为止，那很显然的是透过这一个闪的后代，闪就是蒙福蒙应许的那个家族，在他后代的里头也并不是整个闪的后代，只是闪的后代里头的其中一个人，这一个人叫做亚伯兰，是他在神的选召的里头来进入神的恢复，进入神在恩典里头的那个恢复。也可以说刚才这就提过了，创造的恢复荣耀的这一个神的工作方法到第十章的时候就停止，十一章的下半就是神用选召的方法，也就是说用恩典的方法来恢复神的荣耀开始。那么所以这家谱从目的上头来说，第一指出了在亚当里头人再没有路，第二是把被选召的亚伯兰引出来。那么因着这两个目的，我们从这个家谱里头就看着两个说明。两个什么说明呢？是和这两个目的是分不开的。第一，人既然在亚当里头没有路，那么因此人的需要是什么？重生。新约里头我们才接触到重生这一回事，可是重生这一个需要在创世纪里头就已经点出来，人如果不接受另外一个生命来脱离在亚当里的关系，人就没有路。那么因此从这个家谱的里头我们看见神的选召，那么神的选召那个目的做什么呢？神的选召那个目的是把神自己给那个人，虽然他里面讲到接受生命的那些事情不如新约说的那么清楚，但是你看见神所做的事情，你看见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，第一就是神把神的自己给了所选召的人，那么里头就包括神把神的所事，神把神的所做，神把神的所有都给了神所选召的人，那么叫选召的人开始一个生活，不再根据他自己所有，也不再根据他自己所事，也不再根据他自己所能，而是根据神所事、神所做、神所有来开展一个新的生活。那么这个是在选召的里头最突出给我们看见，我们慢慢看到下边的时候你就看见 你看神选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神怎么给他说，我要使你怎么样，我要叫你怎么样，我怎么样，我怎么样，我怎么样，他说神就成了这个被选召的人的一切的根据。感谢神，这个就是重生的原则。虽然这里没有讲到重生的真理，虽然这里也没有讲到重生这一个词，但是那里头那个实际实实在在是把重生的这一个需要，或者重生的那个实际，透过被选召的人在神面前的经历表明了出来。那么这个第一个说明。第二个说明呢，神在堕落的人中间去选召那些接受救赎的人，亚伯拉罕或是当时叫亚伯兰，神选召他出来做什么？选召他出来去接受救赎的恩典。虽然救赎这个词和救赎的这个礼在创世纪里头也没有提起，但是我们看见亚伯兰的经历就是接受救赎的人的经历。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，在这个家谱的里边，我们实在看见了神在恢复他的荣耀里头在工作方法上的一个转变。但是我再说一遍，神工作的方法虽然改变，但是神的目的与内容没有改变。我要愿意一直和弟兄姊妹们来强调这一件事情，目的是叫弟兄姊妹们晓得，特别在现在这一个时代，人很强调工作方法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拒绝方法，但是我们必须守住神的目的和内容，不让方法来打乱神的目的和内容。那么为什么神在这个家谱的里头说明了这两件那么严重的事情？我指出一个事实，弟兄姊妹们就知道，但巴别塔和巴别城在开始建筑的时候，我想弟兄姊妹们你也想象得到，挪亚还没有死，咱也没有死，韩和亚夫死掉了没有，我没有不知道，但起码有两个经过洪